哎，我们开始唱一首诗吗？阿凡提。哎，赶快唱首歌，我们。
213。都挺长的，我们可以不用唱那么多段嘛，或者唱一首。 天各样原因没有来到我们今天的中间，同样如果是在线上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同感毅力，谢谢主保守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上个礼拜把那个十五章，我们把前部分看完了，我们看今天说这个第二十二节开始哈，二十二节就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把十五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六章把它就把它做完，就十五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六章把它做完，因为十六章一共是三十六节哈，所以我这个眼睛不戴老花了就不行了。看得不清楚。对，我今天那个摔了一跤，摔那个镜子磨掉磨花了，镜片磨掉了。
十五章的后半部，二十二章开始，苦水变甜，这个十五页开始。
对呀、啊，十五章的二十二节。
第十五页，今天六分之一啊，就
找到没有？十五章。
十五章67页。对，最后两行摩西领，
我们看到十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哈，来从我这里开始读啊，李医生那里跟着我读，一排一排的哈，就一排读到第二排，第二排到第二排就顺势往下，不要跳哈。好了，我读那个二十二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苏埃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，
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。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问说：“我们喝什么水？喝什么？”摩西听从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
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
又说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律例，我就不将所以埃及人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
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。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。
第一节，以色列全被咒，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，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。
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
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弱国旁边吃得饱。你们将我们引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遭饿死。”
该当务之第四节。
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。”每天守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这么遵我的法度。
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
摩西要能对你说的这么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早晨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。本愿你们呢，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
摩西又说：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了怨言，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
摩西对亚伦说。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
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能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
我已经听见
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，在营四围的地上都有露水。
露水上升之后不亮，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云雾。
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皮肤对你，问你说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
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着过个人的饭量，为众人以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来一俄米口。
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。
即是用俄米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
摩西对他们说，收取的不许收的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
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了。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
他们每日早晨的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
到第六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两荷麦尔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。
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
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错，骨头也没有成熟。
摩西说，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。
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鱼没有了。
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遵守我对你的律法，要到几时？
你们看，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日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许什么人出去。
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。
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，样子像叫什么？圆坨子，不是圆穗，不是
圆，这个圆西这个是圆，
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
锥子吗？
不是。
什么子？这个是椭圆。
圆穗子是吧？不是圆穗子，圆穗子。好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
摩西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要将伊玛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，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，在旷野所给你们的，所给你们吃的食物。
摩西对亚伦说，你拿一个罐子，盛一满俄梅尔玛纳，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
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纳放在宝贵前存留。
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，直到进了永恒居住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
好，
这是六节，不用读。
啊，这就是圆穗子哈，圆穗子。圆穗，穗，圆穗。好，那我们说这里面呢，我们说以色列营，我们说14章哈，说以色列出了埃及。只不过呢，他在旷野站还没有完全离开的时候，没进入旷野之前，他们的抱怨是什么？我们前面有两次抱怨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抱怨说，神说让他们走3日路程到旷野敬拜神，结果神不但把老命让他走，加重他们的苦工，他们抱怨摩西，摩西抱怨什么？神啊，那个神说这个不够厉害，没关系。好了，到了第二次，当他们逃到那个旷野，面对大海的时候，法老王带着他的骑什么战车马兵，对不对？来追上他们，又一次的抱怨是什么？说 你知道我们来死在旷野吗？还叫我们死无什么葬身之地吗？我们还宁愿在埃及啊，那又是抱怨，那次抱怨神也没有做任何评价。反正上帝就是让摩西说，好，连线红海伸出杖来。这两次好像呢，我们经常讲哈，刚信主的时候你的软弱，你的疾病啊，你的罪啊，好像你没有那么厉害的追讨你，看到没有啊？好，我们说这两次说给你小试牛刀，就刚开始你这样做，上帝说可以理解你作为人的软弱和无知，有所软弱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对，这都是在旷野开始的这个之前。好，从旷野开始呢，就开始不一样了。看在哪里呢？请看，就是我们说他从以琳起行，找不着什么水，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里名叫马拉。然后百姓向摩西发什么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救耶和华，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，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什么变甜了。这之前神都说好，前面你在埃及里抱怨，神没有做任何的反应。第二次在地中海之前，在红海之前抱怨，忍人也没有追讨，神也不是。这次进入旷野的第一站，从以琳起行到了马拉，开始抱怨，神忍人没有责备，什么呢？说摩西呼救耶和华，耶和华只是长一棵树，他就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什么？对了，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什么律例典章，但是试验他们，小玉但是试验他们说，又说你们说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就听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受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琳，有十二棵水泉，七十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好，之前都不算，实际上你说出示牛刀以后，在之前在旷野上帝没有给他建六例之前，上帝好像都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责备，好，就开始直接的就过了。我们就叫什么，我们中国话叫不知贼什么，还是罪，那不算你罪，上帝没有一点惩罚你，没有一点追讨你，没有问题。但从下面开始呢，那就来了，就开始看到以色列看什么呢，开始那种奴性失足的那个状态就表现出来了。那个神开始要开始不断的追讨，开始要管教。你看十六章开始什么呢，啊，当在十五章是把什么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受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驾驭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哎，现在开始要给了，反过来讲了，如果给你的律例之后你们还是违背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有惩罚来了。当然这种惩罚你看，我们就来看了，果真不假，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第二个月，就是说正月十五日出来的，第二个月十五日呢，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训的旷野，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什么怨言，然言呢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是我们坐在什么肉锅旁边吃着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就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？这个时候呢，忍以色列的这个抱怨就来了，没有肉吃，我们说上十五章里面是没有水喝，就抱怨。那神开始没有说任何话，就给他们满足了他们的水，把苦水变甜水。但是呢，现在这边呢变成是没有肉吃。好，对，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要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，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事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收多一倍。好，在这块你看到没有，神在这里呢仍然怎么样呢，你看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他们你们向他所发的什么怨言呢，我们算什么，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， 看到没有？这里开什么呢？开神有回应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前面的两次哈，他那次发怨言，神没有做任何的评价。你说哦，在埃及地做苦工，你报跟摩西发怨言，摩西到神面前发怨言，那神说没问题，我仍然要带你们出埃及，你们继续干天断胆，埃及要把埃及人所有的东西都抢过来走了。好，第二次呢，你因为后边有追兵，前面有大海，所以没有逃生之路了，他们抱怨摩西，神也没有说什么。好，我们说第三次是在什么马拉那里抱怨水苦没有水喝，神也没有任何责备，等人就让摩西把那个树什么，把一棵树，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仍然没好，开始什么？神说：“这下我要开始赐下什么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给你们了。我要赐下你们要开始学习神的话语。”结果呢，十六章果真没讲到以灵之后的出发的旷野到训的旷野呢，血腥在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他们没有肉吃，就开始抱怨。这次抱怨的罪，第七节。早晨你们要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现在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这个时候开始有责备了，开始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了。我跟你讲哈，多给的多要多托的多取哈，随着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神开始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些甘心主的时候那种幼小的生命，神总是给我们足够的这个宽容，但随着慢慢生命的成长呢，是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，就开始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甚至常态的毛病在里面，就开始对付了。你看，所以在这里，在第七节里面开始，摩西正式代表神开始对他们有所责备了。什么责备呢？因为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呢，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所以摩西开始什么？直接以色列众人开始责备他们，指出他们的错了。你看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的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而是向耶和华什么发的。看到没有？这里边摩西这时候呢，代表神呢，就开始两次责备了以色列众人，有压力了，有挑战了。那你不能每一次，我们说以前因为刚刚带领出埃及，神体恤以色列人的软弱，他们的一些难处可以，但是保罗也曾经说，我一次宽容你们，两次宽容你们，我下次再来我必不什么宽容你们。为什么？并不是说真的对他们罪，不是说是，就是说你只能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了，不能为用自己的软弱为借口去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人人去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神开始进行降下一些。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神就什么？而且神有趣的是什么概念呢？他们不但这样做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也给他们试验，就说一定要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本相到底怎么样。上帝绝对不会冤枉你的，绝对不会去委屈我们的，上帝一定是什么知道我们的本相的，所以呢他让你死死的清清楚楚，活活的明明白白的。什么概念呢？你看，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因为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，你看再讲第三次。好，那时候你看到没有？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之后呢，你看到黄昏的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的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看到没有？是再怎么看到没？就神就让他们什么把玛纳什么，就让这鹌鹑飞来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，早晨呢在四个昼间有露水，露上升之后呢，不料野地的地面上有什么如白鹭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不知道对方说这是什么呢，他们就是什么给你们吃的食物。 好了，这上帝给他什么一个什么试验？哎，什么试验？每天收每天的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到了离第六天可以收什么？双倍的食物。第七天呢？有没有食物呢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不看，我们就不看这个细节了哈。就是说，哎，他们有的人在每一天里面先多收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有没有用呢？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对不对？每天日用的饮食就给你了。结果到第六天呢，收两份，但前面每天收多，到第二天能不能吃啊？就臭了，第二天就臭了，收多了也没用。但是到了第五天、第六天，你收了什么双倍，对不对？第七天会不会臭呢？不臭，是安息日，你就不要出去捡了。哎，结果又有一些家伙呢，他嫌第七天早上去找什么，去捡那个玛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偏偏又没有了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就上帝什么？这样看什么？以色列顺不顺服啊？他大的方面顺服，但总是在小的方面，他就是要保留一些东西。他总是保留一些东西，他总是想一想试一试，就什么概念呢？他说：“哎，我信神啊，耶和华爱我们，我们总是神说的话总是好的，但是他总是想尝试一下。”所以呢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你看，到了第二十节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什么变臭了，摩西便他们发怒，他们每日早晨按照各的饭量收取，一日头一发日就什么消化了，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哎，就可以留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，然后呢，看到没有？但是第你对大家二十七节，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收找不着，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受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你们看，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，所以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，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论什么人出去。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什么概念啊？以色列很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他们总是，哎，他也做，哎，神说每天去收，他也收，但是有的人就想什么，多收一点，结果第二天就臭了。好，到了第六天，你收两天的，却不臭第二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第七天能不能去收啊？不能去收，但有总有人要去收，所以呢？就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，偏偏又没有了，偏偏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为什么？看到没有？上帝在这里什么呢？就开始对他们有什么，让你们看一看，让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去顺服神的人呢？就让希伯来人明白了，总是挑战上帝的话语，总是就违背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呢，这个玛纳和鹌鹑这件事情，咱们稍微神给一点试验，这就成为以色列一个历史的一个标记。什么标记呢？就是你看到没有？这样你拿一个罐子盛一盒俄麦尔玛纳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要怎样奉献摩西亚伦呢？他们就怎样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，有人吃了玛纳共四十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一章呢，我想呢，我们就很快，我们后面会越来越快的去看什么呢？就是在旷野的路程里面，就是关键性事件，看到什么呢？那以色列第一次抱怨，神理解你；第二次抱怨，也理解你；第三次开始满足你的抱怨。 暂时开始给你有标准。好，到了这一次的抱怨没有肉吃，神就开始自备了，修理了，开始修理了，开始修理。所以呢，就是那什么呢，神就开始什么呢，就让他们有肉吃，有食物吃。哎，但是你说这个好处，哎，你说他们不光祷告说鹌鹑有了，对不对啊？以色列人高不高兴啊？所以圣经里面说，神把以色列所求的、所愿的赐给他们，这是他们心灵什么软弱的。在这个事情的开始呢，神还怎么在？在他开始在旷野开始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，神开始了对他们的什么管教。甚至惩罚那些以色列人，不都是真以色列人哈？那人什么开始面临什么？开始管教，就开始赏点什么？好，所以呢，我想呢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看看什么呢？其实我不知道是后面还有没有什么事件，就是什么这一次的事件里面。后来我们知道了，以色列抱怨没有吃臭臭，是圣经另外记载什么？是这个同学是什么？从肉在这里还没吃掉，瘟疫什么就进来了，就开始什么？神对以色列的管教会越来越厉害，修理的是越来越猛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两个方面，就是以色列人里面不都是得救的人，但是神确实给希伯来有两种祝福哈，一个是肉身的祝福，跟什么？属灵的拯救的祝福。但是呢，问题是那些非选民啊，不非子民中的选民，他们总是抱怨，抱怨总是说，我保留一点点，我要保留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看到没有，神一定是有追讨，要把真的属于他的子民给保全下来。然后呢，他对付什么那些希伯来人中的那些什么假性的人。好，我们看那个经文里面可以找到吗？就是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就是他们心灵软弱那个经文里面找到在哪里啊？我那个经文我以前记得那个诗篇哪一篇？诗篇106篇15节，看大家看看，诗篇106篇15节。
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确实他们的心
软弱。看到没有？他把他所求的也赐给他们了，哎，没有肉吃也给你肉吃了。没有水喝什么也给你喝了，一次两次三次都给了。上帝确实还是有怜悯的神，但是对人的结局是什么样呢？心灵会越来越软弱的，除非你顺服谦卑下来，否则这个问题就会带在你身上面一直伴随着你。知道是得救人就得救了，灭亡的就灭亡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对希伯来人哈，对以色列来说，他们什么好了，这个出埃及记没有记载，对不对？后来的记载有记载啊，说他们吃那个鹌鹑的肉也好，吃的肉还在嘴里还没有吃完，怎么样？出埃及记没有记载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这在哪一卷是在哪一个记载出来的？ 是哪，我看哪一卷，我就现在记那个卷我忘记了。
你出记十一到二十页的时间。
明书记吗？
十一到二十页。十一章十八节，
你读一下那个十八节来，十八节往下读一读。
我就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父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在埃及很好。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准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要吃一个整月。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是你们厌恶的。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一个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：“你们为何出来埃及？”
好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他们给他们所吃的什么肉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什么呀？受到上帝的什么管教和惩罚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神把他们所愿的赐给他们，就让他们心灵软弱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他们不断的抱怨，不断的抱怨，怎么样呢？那看到民书记在这一章就后来就介绍什么，就是鹌鹑就什么就飞过来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吃了那些东西，结果呢到了三十三节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一碗怒气就让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烟什么击杀了他们。你看到没有？那里好像就是这么用瘟疫击杀他们，用了瘟疫击杀他们，就是说不但肉从嘴里喷出来，还没有完全消化得了，死亡就领导他们，死亡就领导他们，所以这个是相当厉害，就神的。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讲，因为出埃及记主要讲正面的东西哈，讲到以色列人上，主要讲上帝怎么带领他们的，重点不是到了这些民数记啊，神明就看到什么，他们常常抱怨，常常被那层所带来上帝的惩罚跟管教。所以这里呢，这是把这个事情本身很平铺直叙的把它记载下来。因为出埃及记呢，重点不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埃及是救赎嘛，讲救赎，对不对？利未记是讲律法，对不对？民数记是什么？讲试验嘛。试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以色列有没有经得起试验啊？刚刚是民数记，对不对？经得起试验没有呢？没有的，他们就很多人在旷野什么倒闭了，就在旷野倒闭了。所以为什么上帝总是给一些基督徒啊，总是要经历一些艰难困苦？我跟你讲，你好不好，大家好的这种关系，检验不出来我们信仰生命的，检验不了我们信心的真假的。每次就在什么时候呢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面对什么利害冲突的时候。甚至面对什么呢？有专面的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？但神的话语跟你的要求不合你心意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但神跟你的要求就是你所不愿意的，怎么办？哎，有时候就是面对这个挑战了吧。基督徒就是为什么两条腿走路呢？在恩典中以神为乐，大家都能做到，什么都喜欢，对不对？就在患难中以神为乐，容不容易呢？那你就说那时候怎么办？我跟你讲啊，有时候你不要感觉到奇怪哈，上帝总是让你哪壶不开提哪壶的，就是这样。很多事你不要以为是偶然发生的，都是上帝带领的必然的发生。那个时候就是希伯来人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，每次遇到患难的时候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抱怨。把那个问题夸大，把那个困难夸张，为自己的不顺服找借口，为自己的那个什么，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呢，我们要回避。所以呢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现在希伯来人面对这个挑战，他们没有肉吃，上帝 会让你们有肉吃吗？但是问题是他们人只会抱怨，只会没有我们就抱怨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人为什么抱怨呢？就拿老是看到自己没有的，却没有看到自己什么已经拥有的。所以我们总是看到我们没有的，看到别人所拥有的，这是对好的这个东西，你认为好的。缺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没有，看到别人什么总是有的。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个就是主怎么带领我们，要看到自己所上帝给我们拥有的这些恩赐恩典，而不是跟别人比别人有我们所没有的。那反过来，上帝总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，而不是看不到自己的罪，总看到别人的罪，都会阻挡了我们在基督里边的那个服事，在基督里边的那个本分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看我今天的灵修什么呢？爱里没有什么惧怕，惧怕的形容什么？网罗。喂，我们做一件事情老是害怕什么呢？喂，万一我做了结果不好怎么办？万一我做了之后我不但处理不讨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们经常用的农夫与什么蛇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农夫救了那条蛇，结果后来蛇什么呀？暖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把他什么把农夫给什么咬死了。不能假设的，你不能假设。如果你真的被蛇咬死了，感谢主，你就为你的弟兄什么舍命。千万不要预设。就是今天我们看那个什么，我们今天看那个会员手册里面啊，不是有吗？你总是觉得弟兄不会改变，对弟兄不会改变，可能吗？不要先看，不要看，要向前看，不要向后看。你向前看呢，你就有希望；你往后看呢，看不到什么希望。我你知道吗？大家有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对那卷书有没有印象哈？腓立门书。腓立门西夫那个阿尼西姆，大家记得吗？阿尼西姆他是偷了他主人的什么东西，什么这个奴隶哈，这个他家里的奴隶，结果背叛了主人，不只是背叛，就是他不是偷东西而已，就是完全背叛了主人，这个奴隶哈背叛主人，而且把主人家东西嘛偷跑了之后呢，正常的情况他会不会悔改呢？肯定不会悔改的，这个家跑了。谁知道偏偏这个人呢悔改信主了。那悔改信主之后呢，他对腓立门的伤害大不大呢？也是很大的。但是保留收留了阿里西摩，成为了保罗的门徒，对不对？但后来这个阿里西摩和神就叫阿里西摩回去了，他就给腓立门写了一封书信，就让他族里面要接纳什么阿尼西姆，不要因为他以前曾经得罪过他还计较。当然阿尼西姆想他在这做那什么，他做那个腓立门的仆人哈，那你想想肯定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六次七次，不知道仍然让阿尼西姆什么让这个让腓立门的保罗这么说，他所欠的债都算在我的账上，算在我的账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你要为主的缘故接纳他，不但要不计较他，要饶恕他，赦免他，还要接纳他，还要以他为弟兄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所欠的都算在我的账上，保罗说了，说算在我的账上。然后呢，当然保罗后来又说了，其实阿尼西姆腓立门表示有也不在也不愿意接纳的，一开始保罗怎么说的？他说其实你也欠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保罗说，如果你要说阿尼西姆欠你的，你不愿意饶恕，其实你也什么欠我的债。那当然就说嘛，因为耶稣，我们欠耶稣的什么债？耶稣免了我们的债，就是这样。那彼得跟耶稣讲的说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？保罗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什么七次。所以在这里要明白什么概念，一定要明白上帝所有的发生的事情其实 是挑战我们的，一定是挑战我们的。这个事情怎么做没关系，其实神把很多事情发生之后呢，是什么呢？你要记得哈，是来把我们的生命状况给展现出来，就把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爱心给什么给显明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就这个原因嘛。今天我做的就是爱也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什么除去了。那我们惧怕是因为什么？惧怕人在爱里面为何什么完全，就这么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爱既把惧怕除去，爱就完全了。相反，惧怕的陷入网罗，而且呢，爱在惧怕里是没有完全。你看，你注意看，我今天我在身上做的灵修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彼得，就是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哈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就是什么？我的主题就是爱里没有惧怕，真正在基督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，所限无敌，懂了吗？当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爱啊打个折扣的时候，所有的外面的理由哎都会接，都是不能成立了。为什么呢？好，那个怎么办呢？就神是透过我们的反应来看到我们的问题。你试试看，就这样，透过我们所反映出来的那些各种的想法，其实是关照了我们在爱里面原来是有所什么惧怕。当然你惧怕什么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惧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但一定有惧怕。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，对希伯来呢，他们挑战哪里呢？他们就是前怕狼，我们中国话说的叫前怕狼什么，后怕虎，老虎哈，老虎，就是又怕没有吃，又怕没有喝，又怕没有玩，又怕没有觉睡，又怕没有很多的，你可以有很多的惧怕，导致什么呢？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继续的，就是到了什么？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说的，说你说你爱神却不爱那什么，看得见的弟兄就是撒谎的，说爱神也当什么爱弟兄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爱里没有惧怕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在第摩西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。哎，摩西带领人在旷野40年，对不对？他经历以色列多少次的抱怨？圣经写出来都很多次，对不对？没写出来多少次你就知道了，常常抱怨的多少次了。我跟你讲哈，哎，集体性的抱怨才记载出来的哈，个人性的抱怨有没有说出来呢？西班对以色列集体性的个人性的抱怨基本上没有记载的，都是集体性的抱怨已经是很厉害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以色列摩西忍人要什么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呢，这是16章，其实我们经常说，因为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出埃及记因为记载的时候，它记载的不是讲人的那个，不要出都出的，出的不是人的败坏的东西，它出什么？是突出神的什么救赎，所以是救赎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救赎哈，它如果要救赎，它主要是讲神的这个角度讲的，但到了什么民数记呢，它会什么讲到神试验他的子民的时候，希伯来人的时候。就让我们看到了人心的败坏，那个时候讲到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和管教就来了，就来临了，一系列的来了。所以呢，出埃及记没有记载那么严厉，但到民数记很厉害，利未记呢也没有讲，因为利未记主要是颁布律法出来，不能重申律法出来，然后呢就颁布出来之后，到了民数记试验，试验中我们大部分的希伯来人失败了，在旷野倒闭了。但是就一小部分的希伯来人，上帝所拯救的，上帝所拯救的希伯来人就准备好了，就这么进入什么迦南地，一切具备，万事具备，只欠什么东风了。最后呢，上帝的灵一来带领，就把他们带入什么迦南地。当然摩西也不能进去，这个我们也看到了。好，目前今天我们十六章呢，我们到后面呢，我们的速度会加快了，出埃及记啊就会速度加快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旷野里面这些事件我们不一一的去具体分析，但我们怎么看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问题。让我们看到呢，其实你仔细数一数呢， 希伯来人的弟兄们，第一次的抱怨上帝完全明白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第二次的抱怨，那咱们抱怨摩西抱怨人，神也仍然没有任何的管教和惩罚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离开埃及，是处在艰难困苦中，能够理解。到了第三次，他们在马拉抱怨，神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责备，只是好，我就开始跟你们一些要求了，神就颁下诫命律例典章。好，到了十六章之后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什么话语给我们了，赐下他的诫命给我们了，那神就是要一十一二十二，你错了你就要被管教被修理，要求越来越什么严格标准，神都说得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人就在旷野当没有肉吃的时候，没有食物的时候抱怨，不如死在埃及地，抱怨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带离埃及地，所以你还不如让我们留在什么埃及，我们还有肉吃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到没有，摩西神透过摩西连续责备他三次，指出他们发怨言，你们这种发怨言是不应该的，因为耶和华也听到你们发怨言。当然上帝仍然有怜悯，仍然赐给他食物吃，也赐给他肉吃，只不过呢带来肉身的严厉的管教，肉从嘴里喷出来，神就让瘟疫进入他们中间，死掉了一些埃及人，希伯来人死掉一些人，神却保守一小批真正属于他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什么呢，一定要看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信。神给我们带领是什么？神有解决之道，靠自己一定没有出路的，靠我们自己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，我们都不可能过的，只能是失败的。但是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，其实反过来讲，保罗怎么讲？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，我什么时候甘软弱就什么什么甘强，神的恩典是在那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。我们经常说把软弱挂在嘴上显回避责任的那个软弱不是软弱，真正软弱的人他谦卑下来，为什么？他接受上帝给我的任何带领，谦卑下来，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软上显出能力来，就显出完，你才知道不是靠你自己的，靠什么？靠上帝的恩典，靠上帝的作为，然后上帝可以扭转一切的颓势，上帝会改变一切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不改变，我周围的人很难改变，我改变了，上帝要不要我周围的人改变我不知道，上帝会看顾的。你要记得神在你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，都是上帝的功课，都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步的。所以看看，其实神为什么要走四十年旷野，对不对？其实按照路程，这就超进入什么几天就搞了，对不对？最多十天半个月，怎么都走出那个旷野了，对不对？上帝为什么能走在这个旷野呢？就是在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，没有上帝的灵，没有上帝恩典，你看人在什么？就像说句不好听，叫驴子推磨。你们看过驴子推磨吗？就是绕着那个磨绕转，这唐僧的眼睛被什么挖掉之后，就是绕着那个磨转圈推磨。你看，你没看过北方那种啊？就是这个木是圆的，那个驴子就绕着那个什么，永远就在那里，只要你这么就在转，知道吗？唐僧被抓到之后，也是把眼睛挖掉，羞辱希伯来人啊，以色列就也是让唐僧推磨，就每天就绕着那个圈推磨，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折到我们生命的什么，就总是走不出来， 总是走不开，没有办法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读了吗？读了，我前面啊，上午没有来的那里面就读什么呢？就是什么说，一个人凡是找外因，十年都是一个样子；凡是找内因，每天都是新的样子。要明白，就一定要明白这句话，很要明白。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，如果你懂得找，你都是话，什么都是把它往外面推原因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？知道了吗？说希伯来人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还是那个什么样子？抱怨、抱怨，还是抱怨，最后呢，就倒在倒闭在旷野。但是摩西不一样，摩西凡事找什么内因，每天都是新的样子。他那个叫什么呢？他没有放弃对希伯来人的什么一个爱和什么责任。无论希伯来怎么抱怨他，希伯来是那种石头人吗？什么什么？喂，那个厉不厉害？他们有时用石头把摩西什么？打死的不？啊？很快他们就不认摩西的不？摩西在西乃山四十年没下来，对不对啊？那他们怎么说？那个人是死是活，我们不知道了，不管他了。亚伦，你帮我们了，就亚伦就把你们耳环、金手摘下来干嘛？然后火里一扔，说就搞个金牛犊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搞个金牛犊出来了。那后来就知道摩西在旷野的四十年，那就永远都是处理什么不讨好的，循环往复的，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，彼得说七次报就是不可以。那当然，哎，七十个七次他不改变怎么办呢？也不是你的责任，上帝的责任，上帝会看顾他的，上帝会带领的，那上帝会对付的。那关键什么呢？我们要什么？负起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。神跟你说，给你多少钱，你来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？没有的，都是你什么？凭信心什么？去做。上帝跟着后面什么？来帮助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我跟你讲哈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。你要相信，当你看在前面的时候，上帝会给你资源的。你永远知道靠你自己是不可能的，永远靠你自己，你永远没有资源，你永远做不到，你永远是失败的时候，但主啊，你已经托付给我的责任，我已经托付给我来做。上帝跟随后来跟你什么？这叫信心，知道吗？叫信心不凭眼见。所以呢，所以人家说希伯来人前有红海、地中海，对不对？后有追兵，对不对？老弱病残有没有有路可逃了？中国话讲什么叫插翅什么难逃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办？凭信心，信心不凭眼见。所以在这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这个圣经看了很多东西，神在给每个人的挑战真的是不一样的，要多给你，都要多托的什么多取，一定要相信上帝，一定要把焦点放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神一定会给你开出路的，但注意，一抱怨就完蛋，一抱怨就完蛋。你可以有很多抱怨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抱怨不是从神来的，惧怕不是从神来的，胆怯不是从神来的。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，凭信心往前走，上帝调度万有，为你服役，为神的儿女们提供足够的资源。我跟你讲哈，先提供你里面那个资源是你眼是你无法想象的。我们要祷告，所以要祷告求主带领呢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川普连很多支持川普的后来也骂川普了，说川普软弱无力了，川普就退后了，都不理解，都不懂。其实你搞错了，就是川普退后了也是有理由的，好像有理由的，他不说而已，没有必要这样去判断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你看看川普的传记你就知道了，他绝对不会让步的，他绝对不会知难而退的，除非什么 我们还是你不知道的，除非他控制不了，是吧？军队不听他了，那确实没有办法了，他没有办法，那他还是会求神给他机会的，他不会妥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不吹不让步呢，他就必胜无疑。但怎么胜法？不是他继续做总统来胜，上帝会带领他，人人面对他的人生，不需要去判断。
他不做总统，他也不一定是输了。
但是呢，就说他那种，你看他的传记哈，川普说每次都是起死回生，他在某些事情上的那个都是起死回生，不需要去，我们只能为他祷告，然后你再看看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会调动资源的。你不要用我们那个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们那个小心肠才多大一点。
这个新约以后，这个神迹很少，不像旧约。
我们还是这样的概念说，我们现在不是靠神迹，是靠什么？话语，神的话语，按着神的被神话语改变是最大的神迹，你明白吗？你每个信徒是不是神迹？啊？不知道，你能够信主得救，就是最大的、最伟大的神迹，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救恩在你身上实在的成就了。所以为什么说，因为你一个灵魂得救啊，在天上的天使为他欢喜什么？你记不记得？不要因为鬼附了你们就什么欢喜快乐，这个不算什么，懂了吗？要因为一个灵魂得救，天上的天使都为你欢喜什么？快乐。我跟你讲，基督徒一定要注重什么呢？注重我们自己，小心我们自己的罪在我们里面缠绕着我们，懂了吗？反过来讲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在罪恶里边，你要怎么想法帮他走出来？有时候你想象不到那种沉重的负担，到一个程度，耶稣为我们死了。就像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，什么亚伯拉罕以撒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要不从耶稣进十字架这个预表来说，这违反伦理啊，你会想不通的。上帝太残忍了，上帝亚伯兰把什么100岁时候生的什么独生的儿子什么献祭给神，这个上帝我不信，上帝太残酷了，懂了吗？是不是很多就是说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不爱我了，有没有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把上帝变成偶像，这个上帝不值得我信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好像没有真的帮到我，好像我有满背的委屈，满心的委屈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我满背的苦水我喝完了也没有人来给我一杯甜水可以喝，知道吧？你有一千个理由来想上帝是不，这个上帝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第一，上帝本身属性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爸让我把我儿子什么杀掉献给你，这个违背你跟上帝属性有问题。第二呢，上帝的话语有问题，为什么？上帝说话不算数，如果他应许我后一天上帝信还变成什么杀那么多，结果他还没结婚还没生儿子，你要把他杀掉了，上帝说话也不算数。我跟你讲，他可以找很多理由拒绝把以撒献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不要认为亚伯拉罕这样成就在你身上，你也能做到，不容易。我跟你讲，我要说如果我这不明白十字架救恩啊，我也做不到，我绝对做不到，你相信吗？我们在座都是有儿女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你儿女死掉，让你儿女得上什么稍微大一点的病，你祷告神没有让你儿女直接治好，你都会什么都会有埋怨，对不对？更不要说把你独生儿子杀掉献给神。所以我跟你讲哈，你要看人，看上帝属性有问题，上帝的话语有问题，上帝的伦理观有问题，上帝的亲情观有问题，哪有让你说父母把儿子什么亲手杀掉？于情于理，合不合理啊？合不合情啊？这父亲好残忍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所以那天晚上没有告诉萨拉，不知道，所以他不敢告诉萨拉，或许不那么简单的。所以唯一的必须什么？跟耶稣定十字架是要联系起来，对吧？最不合理的是什么？上帝把他做出来的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我们这边讲了嘛，不跟耶稣基督 麦金斯的埋葬复活这个救恩连在一起啊，这个经文你能不能解开啊？你永远解不开，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会觉得那救恩的上帝是个可怕的上帝。你说敌人把他灭了还可以哈，哇，这样一个父亲，而且父子有没有矛盾？父子没有矛盾，对不对？那儿子也很孝敬父亲，对不对？儿子父亲爱儿子跟爱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就我神说要把你独生儿子什么献给我，你想啊，你该我想，你想不通的。我自己现在就是，如果你要我把我女儿献给你，我宁愿我自己献给你，肯定是这样的，父母一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宁愿自己啊，我不能够。中国说白发人说送黑发人已经是一大悲哀，对不对？但是而且是送什么？是自己把自己儿子什么？哇！人说我要你的儿子现在生病死了献给我吧，你都接受不了，对不对？让你亲手把你儿子杀掉献给神的话，你接不接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杀掉你自己，杀掉你自己，杀掉你自己的感觉，杀掉你自己的看法，杀掉你自己的保留，杀掉你自己的尊严，杀掉你自己的面子，杀掉你自己的情感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真爱，这就是基督的爱，这是摩西神在摩西上给他的爱，看到没有？否则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十年是这样，二十年是这样，三十年是这样，四十年呢还是这样，怎么样？希伯来人的经济加难地啊，大部分的希伯来人在旷野什么倒闭，谁让你看四十年够了吧？四十年够了，对希伯来人四十年够了，你终于认清你们自己了吗？认清了没有？就是这样，感谢主啊，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。所以神人什么呢？我跟你在基督里边的做事情绝对超过我们正常的理性啊，不是我们正常理性可以算出来的，不是我们正常的思维能够预计到的，那些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，都从你自己来的。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为你在旷野开什么道路，在沙漠给你开江河，这个上帝做事确实跟人不一样，爱才能改变，没有真正的爱，你先改变也是不可能的。只不过我们没有爱，因为神先什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理当去爱弟兄，爱我们身边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的爱，一定不能靠自己，一定要记得哈。特别亚伯拉罕这种献祭上，找一个理由，半个理由。从人的角度找任意一点理由，从人的理性、人的情感、人的意志都不可实现的，都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，所以你要记得我这个礼拜天讲到哈，我们是被动的接受福音，对不对？到成为神儿女的什么主动状态，主动状态，一定要求主来帮助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在没有起行之前，因为受到埃及人的苦待那个抱怨，上帝非常理解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在埃及做奴仆，本来工作就很辛苦，就加重了苦工，非常痛苦，神坚定他们的信心。当他们第二次已经离开埃及来这个旷野的路上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的时候，他们三个再一次的抱怨，神也没有任何的责备抱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确实当时的情况，对这些刚出埃及地的希伯来来说，确实要他有什么难处，如果你也理解他们难处，仍然鼓励安慰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在红海开了一条道路。我们赞美你，当他们正式走上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在马拉这里开始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，这个苦水 没有甜水的时候抱怨，摩西仍然上帝借着他毫无责备就把苦水变成了甜水，这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美好的看顾。同时神开始给希伯来人立下了一些律例和典章，然后同时神要来检验他们，看到人心的败坏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都不愿意顺服，我们只能悖逆，只能抱怨，只能诉苦，只能看自己的无有，却看不到上帝的吩咐。所以希伯来人开始果真不假，到了第四章，来到了逊的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肉吃，没有食物的时候，开始抱怨摩西亚伦。所以这一次被摩西三次的神透过他来责备希伯来人，他们发怨言，然而神也继续的怜悯他们，继续给他们有鹌鹑有玛纳。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神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里面的贪心是何等的可怕，何等的诡诈，何等的隐蔽，使得他们该得的他们也得到了，其实老是想去知道不该得到的东西，结果上帝就拿走他们贪心的东西。无论是他们前五天里面每天多收一些东西，上帝却不能让他存留到第二天。然而到了第六天，他们捡选了双峰之后，还有贪心就捡了第七天去意图得到玛纳的时候，确实也没有，这个很奇妙的，主要让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人在旷野经历上帝的试炼，大部分的人都失败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体贴上帝你自己的心意，那么怎么去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。主啊，然而摩西仍然坚定不移继续带着这帮人，下面还要面对更多的痛苦。我们说这是第四次，对摩西来说他也很痛苦，心有余悸，但是感谢主，摩西仍然继续坚定的跟随主。以前面对法老王的十几人的尊长，没有灰心，没有散长，神带领他们就出来。这次希伯来面对的不是埃及人，而是面对他的同胞，也经历过一轮两轮三轮四轮，我们后面看到还有很多轮的这种征战。主你仍然赐给摩西信心，既表达他自己的对希伯来人的一种责备，同时仍然怜悯着他的同胞，甚至宁愿自己从生命上被涂抹，他愿意希伯来人更多的灵魂得救。谢谢你给摩西有这样的信心，也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学习主你所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没有意义的，都不是来自我们偶然或者是命运气不好所碰到的事情，都不是，那是上帝的命定，那是上帝对我们的检验，上帝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对付，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祝福。谢谢你让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任何的挑战，接受上帝给我们任何的护照，我们把我们摆在主的面前，主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保守。因为今天是来到了19号的，我们来到下午了，其实美国也正好来到19号的早晨就要来临了，慢慢来到，对，还有在美国来说还有最后的两天多的时间，所以求你来显明在这个当中怎么显明你的旨意，也给你的儿女们继续的坚定的依靠你，也给美国那边呢 你的儿女们，无论川普，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，你的儿子，还有他那个团队里面的你所拣选的儿女也好，还是有更多的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也保守他们的信心，也让他们能够真的这个是为着，不只是为了川普，也不是为了所谓的人民过上好生活，而是为了下面20年到30年到40年，美国的基督化信仰能否继续的被建立，继续的至少在美国容许自由信仰，容许基督教信仰至少被尊重，使得不至于教会很快的被逼迫，很快的衰落，这个是需要主的恩典。那如果你真的让容许这件事情领导，那我们也感谢你。那你仍然就像很多人所说的，我们在中国几十年也不是，虽然面对这样的逼迫，我们也仍然能够存留下来。当然是，神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。我们只不过说，神你总是在世界上总是留一些地方，在那里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灯塔，能够为主发光，能够给更多地方受到逼迫的那些地区的基督徒，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祝福和看顾。这个需要主的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更有全局观，让我们都能够不是让每个地方都跟我们一样，都跟中国人一样受到压抑。当然在这种情况下，神也保守，也仍然坚固你的教会，没错。当然神给香港的弟兄姐妹，给欧洲的弟兄姐妹，给非洲的弟兄姐妹，跟美洲的弟兄姐妹都是不一样的带领，让我们多点的处境化的理解别人的那种难处，我就来彼此祷告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祝福我们的脚中，保守我们一切的心怀意念，好让我们得到主的智慧。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软弱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保守我们的健康。先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